前在南子这边有一个金属工业研究所，那么我们也是同事，我们是同事，有八年时间是同事。后来他回成功大学去当教授，那么我两年以后也是回成功大学材料系当教授。那么我们在材料系是同事，我们所做的东西也都是磁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金教授啊，他从研究所毕业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是从事磁性这个领域。那在成大教授以后啊，他转到这个清华大学材料系，那么在材料系不久他就当材料系的系主任，后来又当材料清华大学有一个材料中心，他去当材料中心的主任，那么后来又主持了自强科学中心，然后又到这个联合大学外借调到联合大学当校长，那现在他回到清华大学继续做他的这个材料，这个磁性材料这个领域。那当然在这二三十年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他的著作，他的研究著作非常杰出，他的研究非常杰出。那么他得过这个，当然国科会的什么杰出奖不用谈，那么在外面的话他有一些工业界的奖，工程师学会的杰出工程师奖，还有所谓的亚太这个材料学院的院士，那么他这个可以说是荣誉集于一身了，著作等身啊，他著作等身，他在这个论文著作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多，这是我们在材料界这个有目共睹的。那么今天我不占各位的时间，我们很快的请金教授来帮我们讲解这个无所不在的磁跟人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生活之中啊，各位生活之中都碰到磁，但是只是各位不自主啊，不觉得说我今天跟磁发生的关系，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碰到，那只是你不晓得而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金教授来，就是让解开各位的这个谜，跟磁学里头那么有很多跟我们人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鼓掌来欢迎金教授。
非常谢谢我的师兄啊，张延辉张教授啊，给我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其实我今天啊做磁学，是我的师兄张教授啊带我入门啊，一路走来他都是我的啊最好的一个老师啊。所以今天其实应该是由他来讲啊，我来啊主持哈、啊，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哈、啊。所以待会儿如果我讲的不妥当，或者是各位的问题太艰深，我还是要请我的师兄啊来啊帮我挡一挡啊。在正式演讲之前，我有一个东西要让大家用亲手去摸啊，用亲手去感觉啊，把物理放在你的手上，把磁学放在你的手上啊。那个灯能不能稍微再打开一下下啊？那么等一下来各位看一下哈，
下各位可以试试看啊，各位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好，那你还可以再玩一个把戏，就是好比说你本来从上面放下去，它应该是往下掉，你注意呢，放下去呢，看感觉看看，它是好像有空气的阻力在抬着它，各位等一下可以感觉看看。那么这个呢，是从那个铝门窗店呢把它捡来的一块铝的废料，各位可以看到这是铝的那个废料。那么你等一下在上面用手慢慢的拉，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力，这个力呢，事实上在您各位学过的物理里面，这个叫冷次定律。冷次定律里面，你各位学过去在学冷次定律的时候呢。
刚才呢，这个只是一个啊磁电磁力的一个啊表现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要讲的内容其实非常多哈。我事实上这个内容很难拿捏哈。又怕太浅，又怕太深啊。不过我很感佩各位在座的啊现场的观众哈，今天是礼拜天啊，您没有去郊游哈，愿意来这边来啊听一些科学的新知哈，是相当不容易哈。那么首先呢，我会先介绍磁是什么。我们天天听到说很多磁哈，还有你去买一些什么石英，买一些晶体，人家说这个磁场有多大哈，那跟这个有没有关联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事实上天天就在我们周遭，一年365天。不但是 7-11 啊，这个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周遭，也就是地磁啊。那么再下一个呢，是我们来谈物理上的磁，进入物理来谈磁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再谈磁性材料。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介绍跟磁性技术有关的一些应用。 接下来呢，磁到底跟人的人体有什么关系？最后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第一节呢，我来讲的是磁是什么，来介绍它的简介跟它的定义。一开始呢，我要先谈一部电影，然后呢，第二个呢，谈电跟磁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呢，是要谈磁的基本现象，介绍了好几个现象。然后呢，第四点呢，是要介绍磁跟交流磁，还有瞬间的磁场。最后呢，是谈磁的基本量。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地心毁灭》啊，英文叫做《The Core》。这部电影呢，用很夸张的手法呢，说地球的这个地磁、地心呢，某一种不明的原因呢，它开始慢慢不动了，不动的结果呢，那个地磁呢就逐渐的减缓，减缓以后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本来地磁对地球产生的这些对辐射线的保护呢，就逐渐的就消失，因此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灾难哈。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这个电影是这样的哈，各位可以看，这灯把它关掉哈，这地磁开始消失以后呢，那个鸽子呢迷航了哈，鸽子迷航所以呢，它这个鸽子乱飞哈，然后外面的这辐射线呢就照射它用了一个罗马竞技场，它刚好一个聚焦的作用哈，所以很严重的这种辐射的这种照射，还有这些雷电呢，这个因为很大量的这宇宙射线呢射进来呢，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现象哈。那么各位看到刚才这个大气层破了一个洞哈，因此呢辐射线直接进来，鸟被烧死了哈，鱼呢海水被加的沸腾哈，鱼就浮上来了哈。那么这个辐射呢一直往前跑到这边是一个金门大桥哈，旧金山金门大桥，很夸张的就是这个桥都给烧断了哈，这些微波哈非常严重哈。那这个呢当然是一部电影哈，电影呢是无所不用其极极尽夸张之能力哈，所以他把这些灾难呢把它放大到10000倍、10000倍、100000倍来呈现说，这个地磁是存在的，地磁如果不存在呢，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呢可大可小，那因为我们人类呢还真正面临到地磁消失的状况，所以这些完全都是想象出来的哈。那么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可以看一看哈，蛮有趣的哈。那么磁其实跟生物体呢它行为非常的有关哈，各位看到绿蜥龟呢它每年呢都要生了孩子以后，它生孩子是跑到陆地上来生，生完以后它返回大洋哈，那它怎么能够记得它自己原来这个出生的那一块地呢，完全靠的就是这个根据科学家了解呢是靠着地球磁场来引导哈。那么鲑鱼还有金鱼还有鸽子呢，这些生物呢它基本上以及候鸟，它们都是循着这种地磁呢在活动哈。那蜜蜂一样的哈，循着它的磁场，它感应的磁场来回巢哈。那么甚至于等一下到最后面我们会介绍，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有一种叫 MRI 哈，叫做核磁共振的一个造影哈。那么非常好用哈，就是利用人身上的磁来感受，来做这种肿瘤的筛检啊，非常非常好用啊。那么日常生活上面呢，我们其实天天都跟磁用到磁哈，譬如说指南针出门车上可能都有指南针，冰箱门开门的时候那个冰箱有一个吸力，那个是冰箱门的这个磁风。那么有时候你很多纸头呢，很多纸你用一个磁铁把它吸在白板上面或吸在冰箱上面，那么你身上带的一些磁卡，那么它可以让你进门的时候可以有感应，那么防盗门有感应器，喇叭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很强的磁铁，马达上面有磁铁，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你开的车子，假设你是比较新型的车子，一辆车子里面的磁铁估计它的重量是超过1公斤哈，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马达，你的椅子上面也前进后退的马达，车窗的啊，视镜的马达， 全部都是要用磁铁。所以各位看到这个磁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啊。那么磁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们要先来看电啊。那么这个表示一个人被电到啊，头发通通都脏起来了啊，这是静电 ，OK， 这是静电。那么这是一个静电高压产生器啊，那他人如果站在一个绝缘的地板上面，那么一摸的话呢，人的电位跟这个静电产生器电位相等，那头发每一根都有静电，那静电的电位一样，所以它就竖起来，而且呢每一根都分开。那么因此呢，在座呢，我想很多在座的观众呢都有这种经验，被电到，万一你不小心被触电了，电到。但是呢，磁呢，有没有在座有没有人被磁到？啊，常常磁到是你不守时磁到哈、但是没有人被磁而磁到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指南针哈、这下面呢是一块铜器，那上面呢是一个勺子，用铁做的勺子哈、那么这个勺子这个就是汤瓢了哈、铁做的汤瓢，放在上面的时候它就会转啊，转到指北。那么其实你平常在穿毛衣，冬天穿毛衣的时候，你往上一拖，哔哔哔哔哔哔，事实上你的头发也是竖起来的啊，一样的啊。但是磁呢，它没有这样的效果。还有一点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电呢，你如果拿一个导线，把这里的高压呢，把它引导出去呢，就产生一个电流，那个电呢就循着导线流走了。磁呢，你如果这边有一块磁铁，那么你即使是用一根铁把它引导了，这个磁力线呢，它也没有办法把它引导，把它流走，所以这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谈到电，谈到磁，那我们不就要看电磁之间的关系啊？那么由电呢可以生磁，由磁也可以生电，事实上电磁是一体的哈、因此呢，最后是一个电磁学，最后呈现的是一个电磁学哈、譬如说举例来讲，这里有一根导线啊，如果一个电流，那么周围呢就产生磁力线。怎么样来看磁力线呢？很简单，就是你撒一些铁粉在它的上面，一开始是很均匀的撒上去而已。电流一通呢，哎，这边就有一圈啊，这种铁粉呢就被磁化，就被沿着磁力线排列起来。所以呢，很明显的证明说，这一根导线周围确实是有磁场，这是由电生磁。接下来我们来看由磁生电。各位看这边呢，就是一个线圈，那么这有一颗磁铁，你只要能够把磁铁插进去呢，它这边就有电流。就好像刚才呢是有一个磁铁不动，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导体是动的，那么你刚才在手上在玩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看不到那个电流，但电流就在那一个上面那一个铝的导体上面。所以由磁也会生电，电磁本一家哈，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日常中，你天天都被太阳光照射，因此你天天都在感受电磁波。电磁波是哪些呢？有 X 光、可见光，还有微波。你的微波率也是电磁波，包括你在打大哥大的时候放射出去的也是电磁波。那电磁波的样子长成这个样子，就是它的电磁波呢，它事实上是有电的分量，也有磁的分量。那么红色的是磁的分量，那蓝色的是电的分量，电跟磁呢是互为90度，然后呢是一起前进，是不能分割的哈、所以电磁啊，所以事实上不仅仅是说地磁这种永久磁性的磁力线你感受得到，事实上你天天在照射的光，那么也就是在接受电磁波，也是电跟磁同时都在的。那么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从一个最理解的就是这样的，有一块磁铁，那么这个上面呢，我放一张纸的上面呢撒一些铁粉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哦，这边有这一条一条的线纹出来，这个就叫做磁力线。换句话说，这个磁铁呢，它事实上可以看到这边，它事实上都有两极。假设它是多极磁铁，你可以用冲磁的方式，比如说是一个圆盘状的一个磁铁，你可以冲成8极、16极、32极、120极。像在做一些固定马达，它要有多极的磁铁，每次呢前进某一个角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多极磁铁。 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棒状磁铁，它有 NS 两极，那么它有磁力线。因此呢，我们来看磁的基本的现象。第一个，我们如果把这个磁铁切一半，再切一半，再切一半，再切一半，再怎么切呢？切到最小最小的单元，哪怕是一个原子，甚至一个电子，那么它到最小单元一定有两个极，一个 N， 一个 S。那 N 跟 S 是对等的，没有说 N 比较大或 S 比较大。另外呢，北极是指北的，南极是指南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地磁的南北来看哈，事实上你一个电子在自转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NS 呢，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南北，反正就是有两个极，一个 N 一个 S， 同极一定相斥，异极相吸，这个各位都知道的啊。那么磁力呢，仅对磁性材料或导体导电的导体产生作用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哈。磁力呢不会对木头啊，不会对树叶，不会对一些这种没有磁性的或是它不是导体的东西来产生作用。因此你如果要让磁力线产生，你中间就不能有一个磁，有一个导体来阻隔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观念，但是很多人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疏忽。那么磁力呢是属于超距力啊，因此呢这里有块磁，假设有块磁铁，那么你有一个仪器很敏感的话呢，你在很远的距离你都会感受得到它啊。不像电呢，如果是静电你也一样的，它静电力跟磁比较接近哈，但是这个磁力的力呢，虽然会产生磁力线呢，你没有办法用某一种磁的导线把它变成一个磁流，然后把它引导到第二个地方去用哈。那么充磁以后呢，软磁性材料呢，它会像硬磁一样，因为软磁性材料就变成饱和，然后它就会吸别的磁性材料。那通磁力电的线圈呢，它会变成一个磁铁。刚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哈。那么在上述线圈里面放入铁的话呢，在这个线圈放铁的话，你再通入线圈的话，会增加磁性，会增加。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说明哈。导体如果切割磁场会产生电流，各位手上在玩的那个玩具呢，就在显示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一块铝虽然它是不会被磁铁吸引，因为它是一个顺磁性的东西，可是它在磁场上切割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电流。那么根据冷气定律呢，它就会排斥你的运动的方向。那么带电的颗粒或是导线在跟磁场平行的方向里面运动就没有受力了。跟磁场平行，假设磁场这个方向，你的导线跟电跟你的这个电荷呢，这个都是平行的，就没有受力。垂直它就会有受力，那斜的方向就有一个这个 cosine 的这个力哈。那么如果在座呢经常读一些科学方面的资料的话呢，你会注意到有一个东西叫磁单极。那是刚才这个磁单极跟刚才我讲的这个把磁铁一再切割呢，会都再怎么小，哪怕是一个电子也都有 NS 两极，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矛盾哈。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哈，磁单极并不是磁铁。磁单极呢是在1930年代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叫做狄拉克哈，他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哈。他去分析这个马斯威尔这个 equation 啊，马斯威尔 equation 是这个马斯威尔的这个电磁学方程式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方程式之一哈。那么他发现到这个在电跟磁呢这两个方程式是不对等的，那么他认为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磁应该是有单极的存在啊，否则的话很多 equation 呢到最后解到最后是不能够不能够这个 converge 啊。那么磁单极它不是磁铁，它是属于物质的基本粒子，就好像你是一个 alpha particle， 好像 proton， 好像质子，这像它是一个基本的质子。那么它只有 N 的磁单极或是 S 的磁单极，因此它是一个磁荷，就好像电荷一样。到此为止都还是理论。那么根据理论的计算呢，这种磁单极呢非常非常重啊，一颗的重量呢就甚至于是一个小行星那么大的重量，非常非常重。因此呢，如果它从外太空过来穿到你的头顶，那么它一路呢就从你的身体通过，然后一路到 进入地心，然后呢穿过地心以后还会从地球的另外一端出去，然后走到宇宙的另外一端。所以这个磁单极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啊。科学家对从70年前开始啊，既然有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其实包括像我们杨振宁这个杨振宁教授呢，他事实上也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磁单极的存在啊，叫做Yang and Wu 理论啊。那么经过70年来呢，人类只观察到两次似乎是磁单极啊。有一次呢，后来大家认为可能性不高，比较被认可的是在1982年2月12号在斯坦福大学这一位先生Blas Cabrera 这位先生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坐在他仪器前面，总共守候了151天，日夜的不停的对着太空去收集捕集这些颗粒，结果他的仪器里面记录到了这些非常令人兴奋的，把它放大以后，这边有一个磁极通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又过了这个20几年，科学家还在努力的在捕获磁单极，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再被发现过啊。任何人再发现磁单极的话，我想这个 Blas Cabrera 就要拿到诺贝尔奖了哈。那么这个还是存疑哈。那么接下来来介绍这个近磁、交流磁跟瞬间磁哈。那么既然磁场那么重要，我们来看磁场的种类跟产生。第一个当然是地磁，它无所不在啊，所以你只要你这个铁做完以后，如果在地磁里面被磁化，那么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磁性哈。那么永久磁铁，各位在手上看到的这些就是永久磁铁嘛，它就是有磁场。那么直流线圈它产生这个磁场，交流线圈也会产生交流磁场。那么瞬间大电流呢，它可以闪间产生瞬间非常非常大的时间非常短的磁场。那么这直流线圈可以用一般的线圈，也可以用超导线圈。超导线圈的话，它电流可以流行不过非常大。那么如果在线圈里面呢插入铁芯的话呢，就变成永久的这个电磁铁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线圈，你只要通了电流，这中间就会有磁场啊。那么假设这个线圈呢把它做得很密，那么这个磁场的磁力线的分布就像这个样子哈。那这个是你在实验室里面经常看到的一个电磁铁啊，这个是软铁，这是软磁哈。那么这是磁极，那么两侧绕的就是这种线圈哈。你把它破开来看呢，就是像这个样子哈。这个叫二铁啊，实际上是软磁性的，然后这两侧呢有两个 coil， 这就是线圈啊，那么中间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磁场啊，大概可以一般可以到2.5-6 Tesla。那么磁的基本量呢，我们基本上看的是磁场的大小，到底有多少高斯啊，1万高斯就变成1个 Tesla， 但是这些呢都不是这种MKS 的这个单位哈，在座很多同学哈 ，MKS 呢是每米有多少安培啊？磁矩呢是每米平方有多少安培？所以假设有一个小的电流在这边流动的话呢，它基本上就会产生一个磁矩，也就是有 NS。只要任何一个小电流，非常非常小 ，even 甚至于是轨道原子的轨道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在轨道上运动呢，它基本上会产生 NS。那么这个磁矩的量呢有多少磁矩被磁化呢，那么你就把它体积单位体积里面所含的所有磁矩加起来，那就是你的磁化的总量啊。那么这个角完磁力呢是在磁化曲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 HC，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哈，磁能机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导磁力呢是定义你的磁导除以你的磁场，多少磁场产生多少这个感应的磁束密度。那么磁化率呢是把你的物质被磁化以后的磁化量除以你当时候磁化它的磁场。磁伸缩又叫做磁歪，是任何磁性材料在磁场里面被磁化的时候，它体积都会变化，一定会啊。所以像在各位在路上走路，如果旁边有一个变压器，那么你会听到轰轰轰的声音，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变压器里面的磁铁呢被60赫兹的这个交流电在那边磁化， 那么因此产生了120次的震动，60赫兹的加倍啊。那么刚才的另一根导线呢，如果流过的电流是 I， 那么在距离 R 的地方，你感受到的磁场强度就是2I×10R， 那么这个单位是 Gauss 啊。所以各位看到，那么它事实上这种磁场大小，事实上是它的分母是米，然后呢分子是安培，安培每米。安培每米有多大呢？各位看到一告示呢，一告示有79.6安培米每米啊，所以一个告示虽然不大，但是呢你要产生一个告示呢，必须在这个导线里面呢通79.6安培，我们把它通了，把它化解成80安培，通了80安培的电流，然后在一米的地方量测到它是一个告示。所以这一个告示虽然不大，但是这个电流是很大的。那么各位在传阅中的那个磁铁呢，它的表面的磁力线密度大概6000个Gauss，你有那个磁铁，那你就不需要通80×6000安培那么大的电流，你就享受到那么大的磁铁。所以这里是电跟磁呢，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接下来呢，刚才讲的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地磁，是我们周遭的磁。那么地磁呢，我分成4个部分，一个呢我们再回头过去看地心毁灭啊，然后再看地磁的成因，我们来看地磁的变迁，还有呢地磁的未来啊。电影归电影啊，电影只是一个夸张的情节，只是让你感到兴趣，感到有故事性。事实上呢没有错的，地球确实产生的磁场，那么这个是太阳，这是地球，地球就在一个小点，虽然这个地球很小，可是它磁场影响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各位看，是地球这个太阳产生的这太阳风暴呢，它喷射出非常多的放射性的粒子，绝大部分呢都被地球的磁场阻挡在非常非常远的外太空，然后呢绕过地球呢跑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么这都是太阳风引起的这些游离的这些辐射，所以如果没有地磁，那么我们很这个地球呢受不了这些太阳的风暴啊，不断的侵袭呢，基本上地球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哈。那么地表的地球磁场的大小其实量起来不大，地表的量起来不大，大概0.05到0.1个Gauss啊。但是你如果想它从多深以内跑出来的话，那么那内部的磁场是很大的。那么即使是这么不大的磁场呢，对地球的影响是够大的哈。那地球磁场呢，它在外面产生了一个磁性层呢，它可以在外面呢产生一个所谓的泛艾伦带，等一下我们有图哈，它可以把太阳风暴挡在外面，把这些宇宙的辐射线呢由于辐射呢把它通通阻隔，然后呢把它引导，因此呢可以避免一些对生物体造成的灾害哈。那么在2003年10月哈，事实上在2年多前哈，太阳风暴有非常严重的太阳风暴喷射到地球，因此呢那一个月呢记录了非常多的漂亮的这个北极光啊。那么我们这一节的目的呢，其实是在介绍地球地磁是怎么产生，它的原因以及它的演变跟它的影响哈。这是一个模型哈，地球的组成是这样的哈，最里面呢有一圈呢，有一个核心呢是铁，这个铁呢是固态的，是 solid， 是固态的，它的温度呢基本上跟太阳表面温度是一样高的啊。然后呢这个芯的外面呢是一层很厚很厚的海洋，这一层海洋呢也是铁，是液体的铁，那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因为这里是像太阳温度那么高，那这个是比较低温，可是它还是很高。那么这些是导电流体，这些导电流体呢它在整个的电磁的理论里面，它是一种一种磁流体啊。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电荷只要有不平衡，那么这边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那么事实上地磁的成因至少有11种学说，最古典的呢就是古代人认为地球的内部有一根很强的永久磁铁，这当然是大家一看是不可能的哈。那么目前比较认可的就是说，地磁的成因呢是因为这一圈非常厚的这些铁的海洋在里面呢 不断的旋转，不断的运动，因为地球在自转，所以这里面带动这个啊里面的铁也在旋转。那么这既然是海洋，所以里面其实也是波涛汹涌，里面很多的乱流，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地球的这个磁场呢，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均匀。刚才讲了地球磁场从0.05到0.1之间，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地球磁场会稍微强一点，不过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个 NS 的方向是跟地球的轴呢有一个偏角，而且这个轴的方向呢是随时在变动的哈。那么各位看到哈，地球的磁场基本上跟地球的本身的轴心呢是有一个偏角，那么它就好像是一个永久磁铁一样，它的磁力线呢就往外冒，往外冒的结果呢，在外面呢跟这些磁场呢跟这些太阳风暴作用呢就产生两个游离带，这个叫做这个范艾伦带哈 Van Allen Belt。那有内范艾伦带，外范艾伦带，这一些地磁所造成的这些游离场呢，就是能够阻挡太阳风暴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地磁呢，其实不是固定的，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啊。那么没有长时间稳定啊，所以它不但是在变小，有的地方在变大，而且它磁极呢也可能会变动，甚至于呢 ，NS 极呢，南北极。在整个地球历史里面经常在转换，经常在北变南，南变北啊。那这个是在北极圈所记录到啊，这边都有年有月啊，比如说2001年啊，地磁的磁性的北极的极性呢在这里啊，然后呢94年呢在这里啊，84年在这里啊，1962年在这里啊，1948年在这里，1904年在这里，1831年在这里啊，所以它事实上是随时都在运动，随时都在运动。那么这个是一种叫做海洋磁学哈，海洋地质的磁学哈。这边是地心的这个岩浆呢往外涌冒出来，这个是经过几百万年哈，那它涌出来以后呢，它这边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这个地层呢，然后往外推挤，然后呢又有新的。不断的这些海洋深处的这些岩浆呢冒出来以后呢，再把这些地壳再往外挤啊，所以呢一层，结果你这个地质学家呢他们去考察的结果发现到这里面的这磁场呢，白色的区域呢事实上是反，假设白色是南，那么这个有颜色的呢是北啊，所以南北，而且这个不同的颜色的量呢代表它是不同的。强度哈，所以各位看到，事实上，这些是好几百万年造成的这种地层新生的地层，那么它事实上它的极性呢，事实上是每隔一定的年限呢，就有一次的反转啊。那这个年限，经过像这种年限的推引呢，大概是70几万年之间呢，会有一次这样的反转啊。这个是用高速电脑把这个。地球的组成模型中间有一个跟太阳一样热的这种固态铁的核心，然后外圈呢有一层液态铁的海洋，然后设定各种的流动的模式，然后用大型的电脑去计算，算出来的结果呢，发现到事实上的确当里面的这种流动有变化的时候，这是正常状态，那么它的这个南跟北呢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但是呢也有这种一些地方还是会有不均匀的，当它在转换，这是两个在转换过程呢，那么这个南跟北事实上会有非常混乱的这种配类的情形啊，就不再是一南一北，可能有两个南极一个北极啊，或是这两个北极也有在不同的地球内部的铁的流动的情况下呢，它也会在不同的位置产生。现在有高速电脑呢，就可以做这样的模拟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当然有待印证啊。那地磁的未来呢？基本上呢，大概这不同的资料，有的是说50年反转一次，有的时候78年反转一次哈。每一次从N 到 S 呢，不是说一天就反过去哈，基本上呢，历时呢1000年到7000年，它才会反转完毕啊。那么这个模式呢，不是固定的，比如说呢，在恐龙时代呢，大概有3500年， 它历史呢从来没有反转过哈、啊。那么150年前哈、啊，科学家开始记录地球的磁场呢，啊，一直到今天呢，大概平均每个地方的磁场大概都一直在减弱，减弱10-15% 哈、啊。那么最近呢，减弱的速度正在增加哈、啊，在好几年前，这个是科学上的大新闻哈、啊。上次反转大概在78万年以前，那时候人类祖先呢才走出洞穴，才在学习怎么样啊制作石器啊。理论上呢，地球的磁场反转对这个自然以及社会呢当然会有影响哈、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再重复一次，就是在啊这个是南极哈、啊，它的这个啊极性的这些演化哈、啊，反转的情形哈、啊。那么科学家甚至于啊猜测哈、啊，在白垩纪的第三纪之间呢，有一个现象叫做物种大灭绝哈、啊，很多这种啊贝壳的这种年代呢，通通都隔绝掉哈、啊。那么可能是跟地磁反转有关哈、啊，你找不到原因，就反正什么可能都给它猜进去哈、啊。那这是其中可能一个原因哈、啊。那一般认为呢，地磁期间呢，平均地磁会减弱大概10-50% 哈、啊，所以科学家预测。50-150年之间呢，地球会再次反转，所以，很多在座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呢，会看到哈。好，第三个部分呢，我要来介绍物理上的磁性啊。那么我分成所谓的物质磁性的现象，然后呢，介绍反磁跟顺磁，然后介绍铁磁，然后介绍铁磁的起源，这个假说的典范，然后呢，反铁磁性跟亚铁磁性。最后是一个超顺磁性。那么我经常跟一些年轻人在谈磁哈。那么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电呢很容易可以量得到，可以被电到，可以摸到，所以你觉得电是很容易学的哈。磁呢又看不到，又摸不到，又不会被磁到啊，所以就无法捉摸。然后呢名词一大堆哈。这名词还没搞懂就已经没有搞懂这个后面的前面也忘掉了哈、啊，所以实在是觉得词很难学哈、啊。那我今天其实并不是要你通通把它学会，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哈、啊。事实上，在物理上，任何物质都是磁性物质哈、啊，只不过你属于哪一种磁性，是属于反磁性还是顺磁性还是铁磁性还是等等的。那么我们常常讲说磁性材料，磁性材料呢是狭义的。是指对磁场有强反应的，像铁磁性或是亚铁磁性。物质的磁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电子的自旋，电子会自旋，电子也有轨道运动，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但是有非常非常少量，极少啊，是因为它的原子核内部的质子或是中子的贡献啊。那么本节呢，主要是介绍物理学家的分类，在对磁的分类。还有更重要的呢，是100年来科学家怎么样把它解谜。那么以上对磁性物质的划分呢，根据两个量，一个呢是它在 H 的磁场里面被磁把它磁化到多少的量，就是磁化量 M， 这两个大小来表示啊。因此呢，我们定义呢，在一个磁场里面。有一个物质呢被磁化到 M， 那么它的磁化量呢，磁化率呢，把它定义为气啊，这个是一个希腊字母叫做气啊，那么这个气呢是一个磁化率。如果气小于零，而且不随温度变化，温度在上升下降呢，它的气都是一样，那么这个叫做反磁性。那么气小于零呢，换句话说磁化减少，换句话说。你个东西它放到磁场里面，结果它的磁化量还比那个磁场这个在空间的这个磁场还要变小，这个叫做反磁。那么又有叫做抗磁啊，这个名词有一点没有完全统一哈、啊。那么反磁物质呢，由没有磁性的原子组成啊，这个原子本身所有的电荷都是对称，这个所有的电子的这个每一个次轨域的电子都是的填满的，那么这些都是对称的，因此呢，它本身呢没有静的磁矩。那么当它在磁场被磁力线切割的时候呢，那个电子的运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说电子运动多多少少受到一点这个冷次定律的作用呢，把它减小了，所以它的 可以这样想啊，不是真的哈、啊。那么因此它的磁化就减少了。像铜啊、金啊、锌啊、矽啊、二氧化矽啊，像石英啊，啊，外面号称说这个磁场很强的这个石英的晶体啊，啊，玻璃也是以石英为主哈、啊，碳啊，大多数的有机物。大多数的生物组织，包括各位的身体的各种组织呢，都是反磁性。那么我们如果用一个用一个图来表示，这是原子，这原子本身都没有任何的磁性，因此呢没有磁性的原子。那么你如果用 M 是代表它的磁化量， H 代表它的磁场，那么这时候呢，这里的斜率是一个负的斜率，是往下走的。换句话说 M 减小，在磁场里面一面给它磁场，结果它不磁化，反而减磁哈。那么这个磁化力看起来，这里画起来是很大，其实很小哈、啊，只有百万分之一哈、啊，只有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呢，在磁场里面所减少的程度非常非常小。那么如果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气是大于零，但是气很小，这个就是顺磁性，会被磁场呢略微磁化。那么顺磁性的物质基本上是由磁性的原子所组成。那么举例呢，有氧啊、铝啊、铝啊，有很多的陶瓷啊。那么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呢，它这些顺磁性呢，它的组成的分子或是原子呢，都具有磁性，但是彼此的磁性非常的混乱，所以彼此的磁性其实是抵消了啊，统计上完全看不到。那么如果在磁场里面磁化，那么它的 M 呢会上升。可是呢，它的值还是很小，比如说十的负六也是百万分之一，就是这个斜率非常非常小啊，所以这个气很小啊。锡呢，像这个锡跟白金这两个就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哈、啊，大概差了200倍哈，100倍哈、啊。那么我们如果把顺磁性物质跟反磁性物质放到一个磁极中间的话呢，那么顺磁性呢，它会顺着这个磁场的方向，磁场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说它是顺磁性。这是最早最早的科学家在定义这个顺磁跟反磁或者是抗磁。如果你是一个反磁性的物质呢，那么把它悬吊在磁场里面呢，它会转90度抗磁啊，转90度。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啊。那铁磁是什么东西呢？铁磁是一种强磁啊，它的这个气呢胜大于一，就是说铁呢它的气是100万啊，对不起，10万啊。那么刚才的那个顺磁性的气呢是10的负6，这是10的5次方，所以各位看呢，这两个的差距呢是10的11次方，有11个 order of magnitude 啊。那么它每一个原子都是磁性原子，而且各位看呢，它的排列的非常整齐。这是它的特色啊。那么它的粒子呢，有铁、钴、镍，还有镓，这些呢是在室温之下可以看得到它有磁性。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它在磁场里面磁化的时候会具有磁滞的现象。你从这里磁化上来到这里饱和，回来的时候不会走原路，它会走这一条路，这个叫做滞后，是磁化滞后的现象，因此把它定义为磁滞现象。那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残留的一个磁化，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角完磁力、角完磁场，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刚才有定义的。那假设这里呢是一个永久磁铁的话呢，这一个面积是代表 V 乘以 H 哈、啊、，M 乘以 H， 这是一个能量，这个是一个能量的积。那么在某一个一定的温度以上，任何的铁磁性的物质呢都会转为顺磁。那么这个温度点呢叫做居离点，譬如说铁的居离点大概770度，那么钴的居离呢1038哈，1038度哈。所以这个有的物质呢，它可以承受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它的这种原子的排列呢都不会被崩解掉，所以它的磁性非常非常强。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到底磁铁的磁性怎么来？这个其实从古代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始在对这个问题呢去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因此呢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啊。那么法国人魏斯在恰恰好100年前哈、啊，今年2006年，在中国在内部在闹革命的时候哈、啊，魏斯呢是居里先生的学生了哈、啊。 他继居里先生的研究，他分析顺磁跟铁磁，因为所有的这个铁磁呢，它温度在高于7C 居里温度以后都会变成顺磁，所以呢，而它从高温冷却下来又变成铁磁，这个现象呢，他就举出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假说哈、啊，因为这个假说如果不对的话变成胡说啊，假说对的话变成学说，就变成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那么魏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生哈、啊，他当时候1906年呢还不知道物质是由原子组成，所以他的假说呢叫做分子场，分子场不是原子场，所以甚至于这个名词本身还是用错的。不过我们为了纪念他，我们现在还是把它叫做分子场。他说，他举出来的假说，当时完全是假说，没有任何证据。他说，铁磁性的物质内部有非常非常强的分子场，多强呢？强到在温度低于居里点以下呢，它不需要外加磁场，它内部会自己磁化，不需要别人帮助，它自己就磁化。那这一下麻烦了哈，他自己假设的这样以后，他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说，假设这样的，我任何一根铁，假设是一根铁，那么把它叫从800度冷却下来，它自己磁化，因此自己就变成磁铁了。那你为什么平常你一根铁吸另外一根铁吸不起来？你外面要绕一些线圈，通了电流以后变成磁铁，你才可以把它吸起来。那么因此呢，他为了要圆第一个谎，就要掰第二个谎来圆第一个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证据，所以是说谎嘛，啊、哦，假说嘛，所以说谎。那么因此呢，他就再提出一个假设，说事实上这些物质内部呢，它会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区块，每一个区块有一个磁化的方向，每一个区块都是磁化到饱和，没有外加磁场它也可以磁化到饱和。因此呢这些区块呢既然很多很多，所以互相混乱，所以每一个区块的磁的这个就互相抵消，所以你就看不到磁。各位，这样的一个假说实在是有够大胆的啊！因为也看不到，也摸不到，或许因为也看不到，也摸不到，所以他才敢提出这样的假说啊。那么这样的假说出来以后呢，当然就解决了他既然有分子场，那么为什么又看不到磁的现象？那么你如果外面给他一个磁场，那么这磁区呢就互相的整并，互相的这个统一，甚至于旋转到磁场方向就会饱和，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说，从假说变成今天的学说。那么充磁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使它的磁增加，充磁呢只不过是把这些磁区呢去移动，把这个磁区呢去旋转，让你的这个磁化的方向跟外面是一致的。那这个当然是100年整哈、啊，离魏斯提出这种铁磁性的假说100年整。那我们今天对于这种铁磁性事实上已经了解相当透彻，因为我们有量子力学做根据，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仪器工具，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些磁区的存在，真是这个越觉得他们当年的伟大哈。那么我们今日的了解呢，事实上这个铁磁性是因为电子在这个物质的组成的原子的电子它的轨道运动或者是自旋的运动，我把自旋放在前面，表示自旋电子自己本身的旋转产生的这个磁呢更重要。那么各位在座的很多同学我看到了哈，很多年轻同学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学量子物理哈、啊，量子化的这个概念哈、啊，那么你学过包粒不共熔原理啊？任何一个这个次轨域呢，大概就是最多容纳2个这个电子，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子呢都不能具有同样的这个量子数、啊，所以呢到最后的这两个电子一定要一个 spin up 一个 spin down， 一定要一个自旋向上一个自旋向下，同一个板的轨域里面呢，事实上所有的这个磁通通都抵消。那么韩德定理，这个也是都是在20世纪的初期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提出来的哈、啊。他们在讲这个过度元素的低轨域的这个电子的这个次轨域呢，它有5个次轨域，它的电子的填充是第一个填满就填第二个，第二个填满就填到第5个，第六个电子再回来第一个，第二个还这样填哈、啊。所以呢，以图形来看呢， 我们的磁就是由于电子的轨道运动或是电子的自旋运动。那么以这种韩德斯定律呢，它基本上其实说这里有这个电子的轨运呢，它每一个轨运呢有两个电子，它们的自旋向上向下是抵消的。那么如果在这个过渡元素的铁足元素那边呢，像从这个洛蒙铁钴镍啊这些呢，它们的这个5D 那边呢，它事实上是没有完全抵消掉，有空轨域。那么这个是多出来的这两个呢，它就是一个近磁矩。那么以现在的了解呢，这个分子场其实是一种交换力，并不是铁磁性才有，任何物质它只要结合变成一个固体就有交换力，只要你够近就有交换力。这个交换力事实上是氢原子结合成氢的分子，当它靠近到够近的时候呢，我的电子变成你的，你的电子中我，你的分子中有我，我分子中有你，大家呢共用那个电子，这个电子是两个原子交换的用，所以这交换力事实上是普世的价值，而不是铁磁性的东西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物质交换力是负值，只不过铁磁性的物质呢交换力是正值。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科学家要发现，其实交换力是既然是普世价值，那交换力变成正值呢，是因为它的原子跟原子有一个适当的距离，差一点点都不行，只要靠得太近，那么它又变成负的，拉了点又变成一个负的。所以铁磁性物质元素，铁磁性元素呢就只有铁钴镍跟 gadolinium 那个杂。好，那么反铁磁呢，它事实上是一种很强的磁，很强的这种原子。那么因为结晶排列的关系呢，让它们比如说每个相邻的这样的这个磁的这个每个原子相邻的原子，它的磁的方向刚好相反，这两个相反，这两个相反，这两个相反，那么这两个相反，所以彼此相反，因为它太强了，它这个交换力非常非常强，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负的交换力。那么它的这个气值呢，也就是这个 m 除以h 呢，大概就是也是10的负6，非常非常小。那万一你的组成的这个原子呢种类稍微不一样，那么造成呢它们的这种底一个长一个短，那么以至于这隔壁的这种磁矩呢不会互相抵消，那么就看到近的磁矩，就会有看到的有近的磁矩，那么这个叫做亚铁磁性。反铁变亚铁，这个中间呢是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在1948年这个尼尔他发现的哈，他事实上在研究这种反铁磁物质的时候，因为你从 M 跟 H 来量呢，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顺磁，但是它在很低温的时候，它这个还会再升上来啊，它会升上来。那么反铁磁物质也非常多，像洛蒙啊，这个它们的磁矩都很强，但是它的交换力是负的，随便的一个反铁磁啊，还有很多氧化物、硫化物哈，还有很多金属。这个目前呢以前20年前可能认为这个反铁磁大概没什么用，可是今天的这个磁记录，今天很多的磁的用品呢都要用到这个反铁磁。那亚铁磁呢，像一些铁氧体啊，这些都是亚铁啊，亚铁就是像这样哈，那么它没有完全抵消啊，这两个大小不一样，没有完全抵消。那么譬如说呢，它的这个的气呢大概是3，如果把它统合整理一下呢，如果我们用气的导数对温度的关系，那我们看反磁性的话呢，它是在跟温度无关，它是一个负值。顺磁性的话呢，因为它气很小，所以把它导数就变成很大哈，那随着温度呢它会上升哈。那么对于铁磁来讲呢，它在低温的时候，就 TC 以下呢，它有一个很强的磁化，它的原子呢，它的这个相邻原子都磁化到同一个方向，那么它的导数呢它到高温以后就跟着顺磁性一样。那反铁磁性呢在低温有一个 near temperature，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呢，让near 这个法国科学家呢去推导出反铁磁性，由反铁磁性到最后找到所谓的亚铁磁性。所以一路上这个物理上的磁性是这样来的。再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任何物质，包括人体，包括你是看到一个树叶什么的，你把它放到磁场里面，你都可以把它归类为反铁磁或顺磁或是其中的某一项。那么对于一个磁性材料来讲， 假设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钴的原子的排列，这是一个六方密集的排列。那这个结晶轴的这个方向呢，叫做0001的方向，这个是10-10的方向。你先不要管这个方向怎么定出来的，单结晶呢，你记住说它有不同的结晶方位。那么这种钴呢，它刚好是一种单轴性的异向性。那么它沿着这一个轴向的方向来磁化呢，一下子一点点的磁场呢，就把它磁化到饱和。可是你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来磁化呢，它就很难才达到饱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异方性，一种各种不同方向，随着方向不一样，它性质就不一样的这种性质叫做异方性啊。那么这是一种磁结晶的异方性，这个是一个异方性的场。那么这一个中间的这个面积呢，代表它是一个能量啊，这个相乘是一种能量。因此呢，沿着结晶材料磁性结晶的不同方向来磁化的话呢，那么它的程度不一样，这个叫做磁晶的异方性。那么它对这种材料来讲，它就有异磁化轴跟南磁化轴。那么第二个现象要介绍的是磁伸缩哈，物质被铁磁性的物质被或是亚铁磁性被磁场把它磁化以后呢，它的长度啊会有一边伸，另外有一边会缩啊。那么这个就是变压器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因为它在随时在60赫兹，一秒钟有60次的这种磁化反转，所以它就产生120次的这种这个震动啊，因此它就有声音，因为它会有伸缩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有磁区？刚才讲的是假说，那么我们来看从实际上的理论来看，为什么会有磁区的产生哈？那么假设你单磁化到饱和，当然一边 S 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单磁区，在饱和的时候就没有分磁区了，饱和就是一个单磁区。但是这个能量是很高的哈，所以你如果把它分成两个磁区，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磁化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磁弹性能，因为它会伸长，所以它磁弹性能就非常大。如果一个往这边伸长，一个往这边伸长，这个时候它的磁弹性能就会减少。因此，你如果继续把它分成很多的磁区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磁弹性能就会减小。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物系呢一定要往低能量的方向来走啊。那如果是一个你如果有多一个方向的这种异磁化轴呢，它事实上是喜欢形成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磁区。那么另外一个能量是净磁能啊，这个净磁能很大，那这个净磁能却减小啊。那么磁区跟磁区之间有一个叫磁区壁啊，那各位看，从这边呢磁区是往上啊，这个红色这边的磁化方向是往下，那么这中间呢是一个从上然后逐渐转到下这样的一个转换。这个磁区壁的这个厚度呢通常是十几个奈米的这个附近啊。那么这个是我的实验室里面做的一些铝铁硼跟铁这两个复合起来的材料，用原子力显微镜去看它的颗粒大小非常小，大概只有十几个奈米啊。可是你如果用磁力显微镜去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它的磁区呢是一坨一坨啊，一坨一坨，所以它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颗粒呢组成一个一个的磁区。那么显微镜下看磁区，这个是在1960年代1950年代就有人这样做，用显微镜去看啊。怎么看呢？就是你把它磨得非常平，然后呢你在上面撒非常非常微粒的这种磁性的颗粒，那么这些磁性的颗粒呢它会跑到这些磁区壁，因此呢一个一个的磁区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你看到的是这些线条是磁区壁，就像这样的哈，这个是磨不好的时候表面看到的这个磁区壁，你事实上是可以解出它的磁化的方向，每一个磁区的磁化的方向。那么这个是用一种叫做科尔显微镜哈，这是我的师兄张教授他们做的非常多哈，用科尔显微镜呢可以去看它的表面的这个磁区构造，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显微镜之下呢，你从磁场等于零，然后磁场到9.2 Oyster，到磁场到13.8 Oyster，你看到白这边是黑白相等，所以这 H 等于零，它是没有净磁化。到9.2的时候呢，白的增加，黑的减少。18.3的时候呢，它就这个白的就更多了哈。那你可以从这里去 去估算它的磁化呢，这个像你这个这个完全磁化到负的饱和呢，这完全都黑掉啊。所以这整个磁区呢，是到后来各位看到这磁区是存在的。那么100年前，这个科学家呢，他在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时候，他凭他的想象力，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解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今天在座的这个年轻的学子呢要去学习的哈。倒不是说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在最后的一个词的现象，要介绍所谓的超顺磁。超顺磁是怎么回事呢？超顺磁是铁磁材料，我们看到都是很大的，一块磁铁都是很大的。可是呢，如果你把它做成很小，变成一个小的颗粒，当它的颗粒尺寸越来越小的时候，它的这个大小有机会接近一个单磁区的大小。这个单磁区大小呢，大概就是几百个安士朗，就几十个奈米的大小。那么因此呢，当它的颗粒减小到单磁区的时候，它磁性是最强的。可是超过单磁区以后再减小的话呢，它磁性就开始掉下来，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呢，它磁化呢就变成混乱。那么也就是说，铁磁从铁磁大块的铁磁把它加热到高温，那么它变成顺磁。反之呢，你在室温之下你把它切割到非常小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超顺磁。但是它的本质上是铁磁性的材料。因此呢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交换力，这些作用呢，事实上是受到热能的这种影响。所以物理学家很喜欢把物系把它冷却到非常的低温，把它隔绝热能的影响，然后呢才去研究啊。那么因此你有这个公式呢，这个公式推导过程我们就不管了哈。基本上它的这个临界体积呢，是跟温度跟 KT 跟 KA 有关啊。那钴的临界大小大概是80安士朗，8个奈米啊。这个有影响非常非常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磁记录哈，像各位都有电脑，电脑里面很多硬碟啊，这磁记录呢，你随随便便买一个硬碟就是60G 啊、80G 哈，甚至100多 Giga， 非常非常大哈。那么这些记录呢，密度越来越高，但是呢，每一个 bit 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小到一个大，基本上它就到了顺磁，到了超顺磁，它就不能做记录，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介绍哈。那么接下来介绍磁性材料，那么分成软磁、硬磁啊、磁性薄膜啊、理想的反磁是超导体，还有呢，磁性半导体是最近很热门的一种东西。那么磁性材料的划分呢，分成第一个软磁，它的角弯磁力非常小，要小于1000安培米，那么你把它除以80的话，大概就12点多个 oyster 哈，不是 gauss， 它非常容易磁化，但是也很容易消磁哈。那导磁力非常高，像纯铁哈。那么硬磁的话呢，角弯磁力很高，越高越好，这个是一个 ka 啦哈，1000A每米哈，这个是好几百、好几千的 ka 米哈。那么磁能机是磁质曲线的第二象限呢，要越大越好。这个时候呢，它的能量储存在里面，能量每充磁一次，它的储存的能量就越高。像各位手中现在在传递的这个磁铁，就是铝铁硼磁铁啊。那么介于中间呢，就是半硬磁。那除了这样的划分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磁性材料，譬如说巨磁伸缩材料。那么它每一这个伸缩量呢，是传统的磁性材料的这个1000倍以上，还有巨磁组材料、非晶质磁性材料等等。那么软磁性材料，我们以这个铁来讲呢，它不同的铁的单节径的方向，各位看到哈，比如说100方向是它最容易磁化的方向，111的方向是最难磁化的方向，那么110呢，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那么软磁性材料呢，它的一个特色呢，是当它放到磁场以后，它会把磁力线大幅度的吸收到它的内部，因为它磁化了啊。然后呢，正中心呢，它的磁场就减弱，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磁的屏蔽啊。那么例子呢，像纯铁线，还有 permalloy 啊，泼墨合金啊 ，permalloy 啊。那么这是细钢片经过滚压以后，它的各种的结晶的示意图啊。那么这个是软磁性材料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各位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变压器啊。 那么各位稍微比较一下哈，纯铁是我们比较常常看到的哈，它的初导磁力就有200啊，那么最大导磁力5000，饱和呢大概是21000多的锆石啊。那细钢片看比它大这么多，泼墨合金呢更高啊，所以有的呢磁场很小就可以产生很大的这个磁化量啊，这个是我们的软磁的一个特别的功用。它应用呢像变压器啦、电磁遮蔽啦，或是做磁铁的这个锷啦，或是马达的铁芯。那非晶质的材料呢是在1970到1980年之间的逐渐开发出来，那么它的这个材料的成分呢是铁系加上硼，它是用这样的一个装置呢这边一个高速旋转的转轮，它的速度呢每秒钟要高达35米以上啊，然后这边把这个金属像铁系硼的金属把它融化，然后呢这用氩气的压力把它喷出来，碰到高速旋转的转轮以后，它喷出来变成一个薄带啊，所以变成一个30微米的薄带。35米多大呢？各位的这个头发的直径就是60微米啊，这样记住的话，所以这些薄带的厚度只有你头发直径的一半。它的特色呢是有非常非常低的磁损，用来做变压器的话呢，可以大幅节省能源。据称说，如果把台湾的所有的变压器都用这种非晶质的软磁来做成变压器的输配电的变压器的话呢，那么台湾可以少盖一个火力电厂啊，因为它非常省电，这个能量的这种耗损非常的小。那这个是我的实验室还有国内很多教授啊，以前张教授以前也做了不少啊。那么还有这个是很薄的60微米的，那我们现在实验室也在做比较大的直径，可以高达2个密粒到4个密粒的这种块状的非晶。那么硬磁性材料它的特色是它的这个磁质曲线的第二象限这边非常大，那么各位可以在这里看到哈，这一条叫做 MH 曲线，这斜的这一条叫 BH 曲线哈。那么在前面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B 等于 H 加上4πm， 所以这个 B 呢看起来是这边是就会比较高哈。那么 BH 曲线下面的这一个面积呢，我们就称它为一个磁能积啊。那这是一个贝铁氧的典型的一个磁质曲线，磁能积呢大概就是一啊一，你这样来记住哈，大概就是一左右啊。而各位在传阅的这些铝铁硼磁铁，它磁能积大概是45，大概45啊。所以一个最传统的你冰箱门上面的这些这个关门的那个磁铁呢，大概是一，而铝铁硼这个呢是45到55之间啊。这个是从1920年代到现在2000年呢的这个永久磁铁的转换，各位看到它每隔一定的时间呢都有一个量子跳跃 quantum jump 啊，最早钢开始，然后这个 arsenic， 然后呢这三钴磁铁，然后呢有三钴，然后呢三土钴，这些有的呢事实上都没有铁哈，没有铁，但是它磁性非常非常强哈。各位看这磁能积呢，像这个ferrite 呢大概就只有1到5之间而已哈。那但是呢铝铁硼的话呢一直进步，一路跳跃上去呢，现在最高已经55哈，55还有58的哈，所以这一路发展上来呢是非常的惊人哈。这里有一个图片呢来看哈，给各位看哈，铝铁硼的磁铁它可以吸引这个磁铁很小哈，这个吸引本身重量的150倍重，因此呢你每一克的永久磁铁啊，铝铁硼的磁铁可以吸那个铁的重量是1.5公斤，每一公斤可以吸1.5吨，因此有人就设计一个人变成蜘蛛人哈，不是用蜘蛛丝哈，是手上跟脚上的铝铁硼的吸盘，那么大概你用40克的铝铁硼磁铁就可以撑得住你的重量，你的重量是60公斤的话，你40克的铝铁硼就可以撑得住你的重量，那么你就可以你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关呢你让你的这个铝铁硼转一个方向，这个时候呢磁力线从这里上去就会吸，当然只能爬这个铁壁了哈，铜墙不能爬，能爬铁壁，水泥墙也不能爬，还是只能爬铁壁哈。那么转一个方向呢，这磁力线上来你就可以吸得住，再转一个方向呢再转一个方向呢，磁力线在这里封闭，你那只手或那只脚就可以脱开哈，所以就可以上去哈。那么因为这样强的磁铁呢， 使得马达越做越小，然后它的功率呢越来越强。现在有很多直流马达，很多无刷变频马达变成非常的厉害啊，很多好小一个马达就可以发出一马两马的这种的马力出来啊。那么它的应用呢非常多哈，像用来吸啊，做直流马达、无刷马达啊，用来做磁记录，硬碟片上面的磁记录层哈，感应器、制动器，还有非常非常多喇叭、磁铁等等哈。那么磁性薄膜当然就是看你有什么样的磁性材料，你镀层薄膜就是磁性薄膜。像各位在用的这个硬碟机呢，它用的磁记录薄膜呢是钴铬白金tantalum碳，好，这成分很多了哈，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它厚度呢大概只有30纳米，非常非常薄，300个 angstrom 啊，就可以做很多的磁记录啊。软磁性薄膜啊，那这个啊像镍铁薄膜 firmaloy 啊，那么它是用来做各种的啊软磁性的应用，尤其是在做很多的啊电子的这种零件 coil 啊等等啊。那锯齿伸缩薄膜就是要让它产生磁的伸缩，来用来做制动器哈。那锯齿阻薄膜甚至有旁齿阻薄膜哈。我的师兄呢，这个张教授他说这种旁齿阻，庞大哈，庞比锯还要锯很多哈，叫庞哈。其他呢，像反铁磁薄膜，反铁磁薄膜现在都跟软磁薄膜来搭配，做成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应用。譬如说，这个就是一个铁磁跟反铁磁的界面的作用。平常你的这个 MH curve 呢是在中心是对称的，可是你如果外面有一层反磁层呢，把上最上面这层铁最上面这层铁磁，把它的铁磁这两个互相之间呢把它盯住的，那你这个 MH curve 呢就会往左边偏。这个早在1957年就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当初没有什么用，可是今天呢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磁性的元件的一个基础的原理哈。那么各位看啊，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理想的反磁性的，就是超导体哈。一般的这种导体呢，它一直到低温呢，它虽然金属呢，它随着低温温度降低，它的这个电阻下降哈。那超导体呢，它温度下降到某一个温度的时候，它电阻变成零哈，电阻变成零呢，那么它变成超导态哈。超导态的时候，它是一个理想的反磁啊，所有的磁力线都不会通过它，一定会迂回而过哈，只有表面非常非常薄的一层叫 Meissner 的这一层呢是会流过。可是，一旦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里任何一个超导体呢，它都有一个临界温度，像乙铜氧，最有名的乙铜氧呢是90K 左右哈。那么它这些东西呢，它都存在一个临界磁场，也就是说它所能够允许的电流密度呢，事实上是有一定的大小，它不能无限制，因为电流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呢，这个磁力线就开始进入，一旦进入这个超导体呢，它就变成长导，就不是超导。所以电阻零是没有错，理论上按照这个欧姆定律它的这个电流可以无限大，可是自然界没有给你那么好啊，自然界呢它就是限定你一个材料它流过最大的电流密度对等于它的一个最大的磁场。那么磁性半导体呢是一种半导体，但是它里面的磁的原子呢可以造成长程的耦合，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子的自旋呢，假设一端是正的，那么经过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转换以后呢，它还是正的，一直从头到尾啊，从 source 到 drain 啊。譬如说Gallium arsenide 是35族很有名的一个发光的元件的半导体，如果加锰，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磁性半导体。GaN 呢是一种蓝光的这种一种半导体，也是35族，加了锰，号称可以到室温啊。氧化锌是26族，这边是35族，这是26族，加了钴。那么 silicon 是4族的 ，germanium 也是4族的，加了锰，号称也是可以变成磁性半导体。它应用潜力在哪里呢？它有这种自旋电子学，等一下我会来稍微介绍一下。那么过去呢，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些 IC 呢，它只用了电子的电荷，但是呢到了这个未来的 IC 呢，有了这种磁性半导体以后呢，你还可以应用电子的这种spin up 或 spin down 来记录零或者是一，所以呢 最近在国外还有我们国内呢，对这方面这个研究很多哈。那我自己是有主持一个国科会的一个国家型的一个计划呢，在做这个哈。它的中心的问题点在于它的 TC， 目前确认的 TC 就是它的这个临界温度呢还太低哈，110K 左右。那么，譬如说，这是我的实验室用 MBE 呢，长在 GAS 呢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量子点啊。量子点意思是它是一个一撮的原子，它的大小可能是几个纳米到十几个纳米。那么它的行为呢，就是原子一样，一种人造的原子啊。如果在座年轻同学要知道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是用SEM 啊，用扫描式显微电子显微镜。如果把它切开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的话呢，这里一个呢就是这相对于这里的一个量子点啊。那这里面因为这个太亮了啊，所以事实上是有看到很多的原子面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做出来的啊，刚才的那个量子点，不同的添加锰的量呢，我们的实验室呢可以做到它的 TC 呢可以大于300K 哈。啊，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一些进展。它因为是一个磁性材料，当然就要有磁质曲线。那么在 5K 在低温的时候量到的，跟在 300K 量到 ，300K 当然会热的影响会减小，但是它还是有很漂亮的这个磁质曲线。接下来呢，我来跟各位介绍磁性的技术哈，因为时间不够哈，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哈。磁性的技术呢，事实上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哈。那我在这里呢，大概稍微举例一下哈。最常见的就是马达，各种的马达。那么像这边这是直流马达，你破开以后呢，把这个壳打开以后，事实上是两片磁铁。然后呢，也有的是这边是铁，然后磁铁放在里面，然后这边有一些线圈，然后这边有电刷哈。那么在这里呢，直流电进来，那么每转一圈呢，它就换一下极性，所以因此呢，它这个可以一直在这边转动啊。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说明这里面的电场、磁场怎么样的互相作用，但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你们在物理书里面这个都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是感应马达，就是不用永久磁铁，那么它是这两个是铁芯，软磁性的铁芯，那么在这里绕线以后呢，你给它从磁场借着这个电流的这个相位差呢，你这里面也有鼠笼式，像老鼠笼这样的绕线呢，你可以让它产生转动啊。氟是一个很新的发展，这个照片不是要给各位看富士山哈。是给各位看富士山下面的这条铁路哈，这条叫做日本的山梨县的超导的这个试验线哈。那么他们最近经常，你知道日本去的话，你要去之前，你可以去上他们的网站呢，上日本 JR 的网站去排队哈，去试乘这种时速超过500公里的超导磁浮。那么德国呢，在上海建了一套这种电磁式的永久磁铁哈，他们把它称为陆地飞行哈。它这个电磁式的意思呢，是说它在这边是用个电磁铁，就是这是一个电磁铁，这个是一个钢轨，钢轨不是扁扁的，是宽宽的钢轨哈。那么这个电磁铁呢，基本上这个跟铁轨之间的距离只有1公分哈，非常非常小。它的这个磁铁呢，是抱住那个钢轨哈。左右两边抱住这个钢轨，然后呢，它事实上是借着这边的线圈呢，来控制吸上去或是掉下来。所以它整个的技术的精华呢，就是这些自动控制，因为这种电磁铁摆在一起呢，彼此会互相抢。如何去让他们大家彼此妥协，不要你争我夺，然后能够维持一个整全车10公尺左右呢，它都是1公分的这个间距，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阻力，然后再利用埋藏在铁轨里面的这种三相电流的线圈呢，来产生线性马达，来把这个车子推动啊。所以它里面没有带马达是埋在地上，一路上往前跑啊。那么这个是超导体的磁铁，像这样子超导的磁铁呢，它是一种自动的，因为它超导的磁铁是这个磁铁跟超导体之间它是被排斥的，所以它不需要 不需要一个自动控制，它本身就会自动悬浮在上面，就好像日本的超导磁铁的磁浮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那么这个德国的系统呢，它是用电磁铁，而我们台湾也做磁浮，就是在清华大学啊，在大伯现在已经没钱做了啊。当年大概在8年前呢，我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我们用的是永久磁铁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比说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个这个车厢呢是60吨，那除以1500的话呢，大概40公斤的永久磁铁，我们就可以把60吨的车厢吸到这个铁轨上面。那么我们在这里一样的就是摆了一些线圈呢，我们把它往加一个负的这个磁场呢，把这个磁性减弱呢，让这个车厢掉下来，掉到一个程度呢，再把这个负的把它减弱，它又吸上去，因此达到一个自动控制最佳条件的时候呢，这一个吸力呢，这个吸的力量呢，我们已经做到几乎是零功率啊，就是整个车厢呢在吸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功率的。接下来的应用是磁记录啊，各位都看过硬碟机啊，只是你可能不舍得把它拆开啊，拆开里面是这样的，这是磁碟哈，然后这是一个音圈马达哈，这是一个磁头哈，那么它硬碟机在这里高速旋转，那因此呢这个磁头在这里呢可以磁记录哈，那么这是读写哈，这个写的时候呢这里通一个信号，那么就写进去。那读的时候呢，这里的磁力线呢感应它，这里就有一个信号出来，0101啊。那这个是它的示意图啊。世界第一颗硬碟呢是1956年啊，这个呢大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书橱那么大哈，才能够写这个100万个字元而已啊，这么大一个啊。那今天的这么一颗小小啊，各位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骰子哈，这个一寸的硬碟呢可以3个 G 卡。这个差异简直是这个不得了了。那么磁记录呢，一开始是用水平记录，就是躺在那个平面上。那么各位看到，当它大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到它很小的时候呢，它这个越来越密，越来越密呢，等到小到一个程度，就进入了刚才我介绍的超顺磁啊。所以呢，科学家就设计，那如果不要躺下来，让它垂直磁化，不是向上就向下。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缩得更小，因此呢就有所谓的垂直记录，水平记录就像这样子哈，0101这样子记哈，那垂直记录就是上下这样记哈，那这个是各位将来买的磁碟会逐渐的走到这个方向哈，目前还没有大量的印制哈，不过已经慢慢有公司在卖哈。在最后的应用呢，介绍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磁性的随机记忆体啊，这个东西呢RAM 是各位经常都在用的哈，那么像 DRAM 那个都是 volatile， 你的电关掉，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没有，所以你很怕停电。可是未来假设用这种 MRAM 的话呢，它是 non-volatile， 换句话说你今天工作到一半，你高兴去打球，你就把它关掉，你就去打球。下一次一开呢，所有的资料通通在那边啊，这个叫 non-volatile， 就非化性的啊。那么要讲 MRAM 呢，就先要讲所谓的聚磁组效应啊。那么在1980年代呢，1992年呢、有一个美国科学家他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把铁络这样镀成多层的薄膜，结果呢他去研究以后呢，发现随着络的这个镀了很多层，来11层哈，随着这个中间这个络呢是橘色的哈，随着中间那个络的这个厚度呢，如果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厚度，比如说只有1个Armstrong 2个Armstrong 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铁磁耦合，就是说所有的铁呢基本上都是同向的磁化，然后呢到了某一个厚度以后呢，它就突然变成反铁磁，就是这个突然反向。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啊，这也就证明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种铁磁之间的交换力的作用呢，其实跟距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可以看到说它这样铁磁耦合反铁磁耦合，就是说磁化同向磁化还是反向磁化呢，它是事实上随着这个厚度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关系啊，到当然很厚以后呢，当然就没有就等于分开了啊。这种东西呢在磁场里面有很奇特的效应，就是一个 锯齿组的效应，各位看到它随着磁场增加呢，它的电阻呢就会越来越小啊。那这个呢，像这个铁，这个30层、35层、60层啊，层数越多，它的下降就越高。那么这个呢，就叫做锯齿组的效应 ，GMR。那么这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在磁场里面，这个是一个动画了哈。各位看哈，这个低的话呢，代表是一个低电阻，这个蓝色跑道上面是一个高电阻啊。那么譬如说我们现在呢，你看哈，现在我把它停掉哈，这是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电阻。各位看到这上面这一层薄膜呢，它的磁化是这个方向，下面这层薄膜的磁化是这个方向，所以是反向磁化，它是高电阻。然后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是相对呢比较低的电阻。各位看到哈，它这个磁化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方向。这个是磁场，下面是代表磁场，这是一个动画。好，那么这个是一种自旋阀的结构，就是说你在基板上面去镀一个自由旋转层，然后镀一个隔离层，就像刚才的络一样，然后上面呢再镀一个钉凿层，就是这个层呢是被这个反磁层把它钉住，不让它动，要动的呢只有这一个自由层，让它可以转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叫做自旋阀。那么它的磁质曲线呢变得非常奇特哈，就是它有两段哈，一段呢是在中间对是这个自由的，那一段是被钉住的这一层哈。那因此呢，这个你就可以在这里有两个信号，一个是这边的，一个是这里的，这样的两个信号。那么因此呢，有这样的这些多层的磁膜，有很多的这些半导体的结构，你就可以做成自旋的电子元件啊。比如说啊，这是上层的铁磁层，这是下层的铁磁层，这个是中间的一个氧化物呢，叫做一个穿隧的氧化物。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呢做成一个 MRAM 的一个基础的单元啊，这个就是一个 MRAM 基础单元呢，就是像这样的哈，这有 bit line， 有 word line， 然后这边有这个 transistor， 上面呢在长这些自旋电子元件。那么比较新式的呢，就是这个是 hybrid， 就是把旧的跟最新的这种磁性半导体中间层的。那如果未来磁性半导体开发成功以后呢，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做了很多层，只要单一的就可以做这些记录的元件啊。最后一节呢是要来介绍磁跟人哈，很多我们在场观众可能只是为了磁跟人这一点来这个演讲哈。不过没有关系，你来就听了很多的物理也没关系哈。磁跟生物，磁跟人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开宗明义的就介绍说，其实生物依赖磁场定向，如果没有了磁，这生物嘛就是茫茫然哈。那因此呢，鸽子啦、候鸟啦、龙虾啦、绿蜥龟啦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有科学家解剖人类呢，听说你的太阳穴的两边呢有一些这种稍微比较强的这个磁性的这个物质存在。那么在清华呢，有一位教授呢，生科系的教授，曾经有一阵子跟我合作研究蜜蜂的这个磁铁，他养了一大群蜜蜂，然后最后把蜜蜂的磁铁把它拿出来啊，再去研究啊，就发现里面有 Fe3O4， 而且是超顺磁的颗粒。这个论文后来发表在 Science 上面啊。那么曾经呢，几千年来呢，人类就想利用磁铁来作为治疗之用，但是这个呢一直在正统医学里面呢并没有完全认可啊，虽然也没有办法完全否认啊。那么我们这一节呢大概介绍比较大家认可的东西呢，一个是核磁共振造影作为医学检验，一个是利用磁性的颗粒的热疗法，还有呢用磁性颗粒做药物输送。核磁共振造影其实这个在化学上是经常在用的，他们基本上是用核磁共振来研究物质结构，化学物质结构的这个它的分子的结构。那么把它拿来做人体的检验的时候呢，事实上依赖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超导磁铁。最近慢慢的铝铁铯硫拥有磁铁做的这样的大市场也已经问世啊，那个价格就是把它从几千万把它压缩到这个1000万以内啊。那把人推到这里面以后呢，那这里其实这是一个大非常非常大的磁场，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RF 的线圈， RF 就是这个射频的线圈哈，它主要就是去侦测我们人体的内部的组织里面的水分，水里面的氢它的 氢的核子，原子核呢事实上是质子，对这样的一个很强的磁场的这种在 RF 激荡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共振的这个回波哈、啊，然后把这个信号取出来以后呢，去做成各种影像的处理，你可以去观测你的这个髋骨的两侧哈、啊，它的重点是它可以一层一层的做断层的扫描，你什么地方有病灶，你就在那个病灶的部位呢一层一层的切，一层一层的看看它的这个组织上面的这个磁性的变化，那么。你可以看他的膝盖骨周围这个韧带的有没有变形，你可以看大脑的某一个区某一个断面，它的这个组织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变，也可以看侧面，刚才是这个横面，侧切呢也可以看他脑的这个结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器啊，是利用人对于磁场的感应，直流磁场加上这个射频的磁场。的这种作用呢，就可以取出这些影像啊。磁性的医疗比较被认可的第一类呢，叫做热疗法。热疗法呢是用来治疗癌症啊。癌症如果被发现的话，第一个当然先切割掉。切割完以后呢，当然现在的做法就是用化学治疗以及放射线治疗。那放射线治疗呢，一个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从体外往内照呢，它事实上是好的也照，这个坏的也杀，而且是从外面到里面一直通通都是破坏，所以呢是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副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手术切割完以后放了一些磁性的微粒呢当作热源，然后把它缝合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体外呢用像各位家里用的电磁炉一样哈，电磁炉煮水就会热嘛，对不对？你把电磁炉放在你的那个病灶的部位啊，每天就医师规定说你照三餐啊，三次啊，一次20分钟，看电视的时候就是一面放在那边哈，那它就会发热，就把那些磁性的颗粒发热。那时候作为磁性的科学家，磁性材料科学家呢，我们就要去设计这些磁性材料。第一个，它这个颗粒不能有毒性；第二个，这个颗粒呢要在人体里面要能很稳定。不能被分解掉。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磁性颗粒，它的居离点最好在45度到48度C 之间，太热人体受不了，太低温度太低，癌细胞不会死。癌细胞据研究呢是45度以上就会死，所以你的那个居离温度呢，把它定在45到48度C 之间。那么你就用一个电磁炉在你的身体的外部呢，去加热的话呢，那么那一个。这个癌症的部位的细胞呢，就受到这些磁性的颗粒的加热到45度到48度之间，温度高于那个，它就变成不是磁性材料了，那个外面的东西对它就没有作用。低于那个，它就会发热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热疗法啊。那这个部分呢，目前在国际间非常的研究的非常热门啊。所以为什么要把它调整温度45度C？主要就是这个温度呢是人体受得了啊。那么磁标靶药物呢，就是把药把它接枝在磁性的颗粒上面，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可以用抗体接上去，然后再把这个药的某一个根基呢把它接上去，然后用磁场磁铁引导的方式呢，把这个药呢引导到你要治疗的部位去啊，这个叫做磁标靶的药物。另外呢就是基因载体啊，用把有些基因治疗呢，这个基因需要载体，过去的基因载体都是用病毒啊，这病毒本身就是一种会治病的东西，所以科学家想要用磁性的这个颗粒呢来当作基因疗法的基因载体。时间的关系呢，我必须得要赶快总结，否则各位就没有时间来做问问题哈。我们这个演讲呢，从一部电影开始呢，来由地磁的存在与否来说明磁的重要。那么电跟磁是相依的哈，由电生磁，由磁生电，这两个在电磁波的时候是根本是连体婴，根本就没办法切割啊。磁的基本现象非常多，我们今天谈的磁强、磁矩、磁化量、磁歪等等，任何物质都具有某一种物理上的磁的特性。那磁性材料很多，有软磁、硬磁、特殊的磁性材料，磁性应用很多，马达、磁记录还有磁浮。我相信以后呢，这个路上飞行这种磁浮呢，一定是一个未来的交通的重点啊。那么磁跟医疗有关，还在蓬勃发展中。不过最重要的呢，我是希望 在座的尤其是年轻的学子呢，不是在这里学到多少词的东西，而是你去追寻这些先贤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拨开这个词的神秘，拨开词的事实的真相，拨开里面哦，词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啊通信，不是词特有的现象，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你要勇于面对，大胆的假设，然后小心的求证。我希望你学到，你学到多少词，其实重点不大，学到多少想象。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这个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用这句话呢，我最后的一章是这个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蟹，这是猪，这是我学生养的一个小小的刺猬啊，蟹诸位啊，好，谢谢。
讲得非常精彩啊！我想各位在这里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基本的东西不是很了解。有问题的话我们提出来。现在我们开始提问题。
我们谢谢金老师的这个专案报告，鼓个掌吧。我们在座的先生女士，
好，谢谢。
我以下的发言希望借着金老师的金言玉语给我们开示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经济发展、生存安全或享有生活的光便，刚刚老师提到的内容当中，不管是发电机也好、变压器也好，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发射台也好，我们在住家的场所或工作的场所，您的看法，我们官方、人民、学者对我刚刚所提的问题，请金老师给我们有所金言玉语。我的问题了解了吗？
好
，OK，谢谢。
这位先生他的关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电磁辐射啊，尤其是这个发射台啊、基地台啊这些问题啊，不够资格来做这样的评论啊。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我不是电磁辐射的专家啊。第二个，我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实验啊。那么我虽然可以做很多假设，但是我没有这个求证之前，我不能给你任何的答案。不过电磁波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法规的规定，做一些适当的管理，这是政府的该做的事情啊。政府应该要找相关的专业的学者来做这个真正的实验，来确定这样的法规而做适当的管理啊。就我的回答只能给你这样的。
继续提问题。这位
金教授你好。那个个人有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就是说拿那个高湿剂量冲压件，就是碳钢材料或者铁材料的表面，经过的这个摩擦磨耗之后，它的最大磁场表面场只到18高湿，没有办法再上去。那想请问你，就刚刚我看到你报的那个铁磁性材料会有磁滞现象，那这个磁滞现象会有没有说一定会很大，或者是可能18高湿就是摩擦磁滞，有没有可能？谢谢。
好，其实你的摩擦基本上会让材料的表面硬化。事实上我们刚才讲到的软磁硬磁是早年在20世纪初期在研究钢铁，它把它热处理变得很硬，或是加工变得很硬，这时候它的角烷磁力就会变得很大而转换成硬磁。如果热处理变成这个它硬度很软，它变成软磁。那一般讲起来呢，软磁的话你这个量到高湿剂，甚至于你量不到18高湿，可能也就是几个高湿。那你为什么摩擦磨耗以后它可以量到18高湿呢？据我的这种从我的专业来判断，是因为你摩擦磨耗对它造成的表面的一些加工，它已经有被你加工硬化，那么因此它表面已经具有这种分的永久磁性，所以你量到了18高湿是其实是不小的。你认为是很小是吗？其实是不小哈。因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铁材嘛，你刚才讲说普通的铁材里面并没有含钴，并没有含其他的任何东西，所以其实你18高湿是不小。 你要量到更大的话，你就必须得要有一个小小的磁铁放在上面，那这个时候逼它的那个磁力线漏出去，这个时候磁力线就会很强。现在有一种设计叫 Holbach 的设计呢，是一个德国人设计的，他就是故意用两个同向 N 对 N 的这种锂铁棚呢，去逼那个软性的磁铁，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因为 N 对 N 的排斥性呢，可以使得它的磁力线大幅度的被挤压出来，在整个的电机的设计上面非常非常好用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附带的跟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答复。
我想谢谢了哈，谢谢教授精辟的演讲哈。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电磁波了哈。
是
电磁波，现在不管是手机，不管是这一种哈，这个对人体的影响，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 TV 台啊，那当然你刚才有提到啊，是这个现在这一方面是在国内水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那个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也有人在说，就像这个太极拳啊，或者是这个冥想啊，这 meditation 这一种啊，对这个人体的磁场也有影响啊，是不是啊？这一方面你所知啊，跟我们做一些这个，大概比较属于生活化，还有就是说磁场以后对这个我们生活化的一些影响啊。以上，
好，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内有哪些人对电磁波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哈？其实电磁波研究最多的就是上次来演讲的朱国瑞朱院士啊，他是全世界的有电磁专家。可是电磁波跟生物体、电磁波跟人体，这方面就我的了解，就我的专业的了解，并没有特别哪一个教授就是一直做了这方面做了几十年。我们多半都是从国外拿一些数据来，即使是他号称说他做了很多很多，也是从国外的一些研究数据，而这些数据本身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啊。我个人的了解是这样，假设你是一个高压电塔啊，141kV 啊，或是345kV 那种高的电压电塔，它的危害是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因为这高压电塔呢，它会把周围的空气的分子、水的分子游离。那么你在附近生活在附近，你吸太多的这种离子进到你身体，这个进入你的血液循环，所以那个地方的这种危害是立即的哈，对白血病等等的。但是对于电磁波这个东西，其实各种说法都不一样，我实在没有资格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频率高到那种程度，然后这个强度，各种的这种情况都是不一样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更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不会打太极拳，我也不会冥想啊。那么这个人体是有没有磁场，这也是从科学上来讲，我自己也不相信人体有磁场，这是没办法，因为我是做磁的，我一天到晚都在磁跟磁铁这个作用，我们是研究物理，所以对于冥想、对于太极拳的改变磁场，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朋友打太极拳身体是很好，是不是跟磁场有关？如果要跟磁场有关，是可能到店里去买刚才那种磁铁很强的哈，那个磁场更大哈，看你是要怎么摆在哪一个方位，然后你在哪一个静坐哈，可以做实验嘛哈，我们就讲做实验嘛哈，做实验，然后你天天记录看看你的血压啦、你的这个血糖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哈、这个或许是可以尝试哈、注意到我们前面有前面这边有一位先生，
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教授一下啊，是生活上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白板上面连的吸铁哈、
是
用久了就会变没有电了，
没有
磁力了，那要如何可以怎么使用就让它磁力一直保持很强。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家有一个电灯啊，有的时候开会亮，有的时候关，也不会灭啊，有的时候开也不会亮。那我就找水电行来看，这应该是基本的家里面的水电有问题。结果他也看不出原因来，他说就重新接线就算了嘛。那我最近又发现这个开关保持开的时候不亮，隔了一段时间永远都不会亮。那你给它关掉以后，哎，不晓得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要关了以后然后重新再启动才会亮，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那我那只是一个普通的那个 灯泡而已，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也是磁场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怎么会有这个样现象？请教我们一下，谢谢。
很抱歉，这个你这个还是要问水电的哈，因为开关呢、啊，我想多半是开关的问题，因为你这跟磁大概没什么关系啊。第一个问题导师可以回答，就是说你假设是冰箱的磁铁没有力了，处置方法就是把它丢掉啊，再买一个新的啊，因为那个太便宜了，太便宜了。你要么你有个解，当然有解的，当然有解决了。我们是做科学的，我们就把它拿去充磁机，那充磁机一台就是30万、40万，买来一充它就很强了。所以你如果是这种稀着的磁铁太弱了，就把它丢掉啊，再买一个新的。啊，你那个开关把它换掉，可能大概就好了。啊，或者说你的内线路可能不好，你请水电行把它重新拉过啊。大概跟磁哈、啊，大概比较没有，只是那个开关呢、啊，开关的材料可能不好啊，可能是开关材料的问题，好不好？
好，
好
那么多。OK OK。
嗯，谢谢金教授精辟的演讲。这边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常常在媒体报道说，有的人身上什么会吸好多铁啊，什么汤匙、什么调羹都往身上，那人真的是会是一个磁场吗？他能够吸这么多吗？谢谢。
你问这个问题，很抱歉，我也不会答哈，因为我也不会吸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吸哈、啊，因为那个叫特异功能哈、啊，凡是归入到特异功能的都是只可以看哈、啊，不能不知道怎么解释哈、啊，否则这就不叫特异功能了，好不好？我想那个跟磁大概也没什么关系，应该不是。这边年轻人，我们给
刚刚那位小姐，后面那位小姐，哎，她已经很久了。
老师你好哈，那个我是高一的那个研究生，然后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是，今天有讲到那个磁跟人啊的关系，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说，我们人的能量哈能不能测量的，然后它可以经由什么仪器可以来测量？
哦，很抱歉，这个又跟磁无关哈，人的能量，看你是要用什么，有很多种方式来测量。你可以用拳头去打那个棒秤哈、啊，那个是代表你有多少力量哈、啊，力量用那个再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看你的距离哈、啊，乘你这个力乘以距离就是能嘛哈、啊。不过这个当然是有点开玩笑，其实人体有各种的工具可以测量你的人的各种的行为。事实上，我刚才讲的里面，事实上这种用磁来量这个人的这个，事实上是有各种仪器，譬如说有一种叫做脑磁仪，事实上可以量脑的各个部位的磁的这个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量，它是10^-11次方这种的量啊。但是事实上是有这种东西，但是它跟你刚才要问的所谓人的身体的能量，很抱歉，这个我实在没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你讲的身体的能量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把你的身体的重量乘以它的这个脂肪，那么你这个脂肪可以发多少热量，这个也是身体的能量，是按照物理来看应该是这样来看，好不好？我们来看这边有年轻的同学是不是。
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教授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问说，我身边有一个玩具，然后它用磁铁吸一吸的话就会发出声音，那是不是可以讲解一下里面大概的原理是怎样？
用磁铁吸一吸发出声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磁铁一吸它开关就开了，就它开关本来就是它有一个弹簧嘛，它弹簧本来是把它拉开的，磁铁一吸，呸，它就吸住了，它就电就通了，就有声音了。要不然就是你用一般磁铁没办法产生那种交流的这种磁伸缩，只有交流磁伸缩才会轰轰的发出声音。所以我从你的这样听的话，基本上是用磁的一种磁开关呐、啊，等于是磁开关，好不好？啊。
金教授哈，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金教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用在电脑里面那个磁性材料哈。它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就是说它的这个磁环角力啊， 或者那个上面质感应强度要多少，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磁性电流材料。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这个从十字曲线啊，来求它的这个能积啊，能够做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好吗？
好哈。第一个问题啊，这位先生问的是啊，在一个电脑的那个硬碟片上面，它的那个啊，它的这个角完磁力啊，还有它的磁感应要多少啊？一般来讲啊，过去的水平记录大概2000高斯的这样的这个角完磁力哈、啊，高斯跟 OS 相等了、啊，所以2000 OS 的左右。那这个啊，如果但是呢，在超高密度的话，就要上升到4000。尤其是在垂直记录的话，大概要4000到6000啊。那么它的磁感应的话呢，当然只要大于1万 Gauss 大概就可以用，但越高越好，越高越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啊，磁曲线的那个磁能积怎么算是吗？没电了哈、啊。OK。其实磁质曲线的磁能积的计算方法是它第二个那个第二象限的，不是有一个这样下来的这个那它每一个点把它画下来，事实上就是一个矩形，对不对？一个这边有没有白板啊？每就是这条曲线的任何一点，你把它对下来，跟左边对过去就有一个面积嘛。那这个面积呢，事实上会有一个最大的点，这叫最大的磁能积。那 V 乘以 H 呢，就是一个每立方米的焦耳数，它就是一个能量。V 乘 H 就是能量，所以它就是一个磁能积。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曲线呢，是有第二象限的曲线，你在上面取点，就会找到一个最大的乘积的值。这样能其实不会啦。其实你事实上在算这个的时候啊，是现在量这些东西都是用电脑用什么去量了，一量完马上就出来了，不是用手算啦。用手算也可以用对的，用双曲线嘛，用双曲线，你就这个 BH 你这边做一个 B 乘 H 的各个不同的量的双曲线，你放上去，你就看到你的这个 curve 哪一条跟它会对得到。待会你过来，我画给你看好了哈。
就非常谢谢，我们问题最后已经都结束了啊。虽然各位还有很多问题，那么这很多问题假设有真的有疑问了，我们私底下跟金教授去请教啊。我想今天非常谢谢各位。那各位了解到磁这个东西，磁性材料很多是有磁性，很多是没有磁性。那么各位就很多广告没有东西说成有磁性，有什么东西各位应该会去分辨的啊、哦、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些地方。那么今天还是非常谢谢这个谢谢各位的参加，谢谢金教授精辟的演讲，我们谢谢。